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第15节，诗人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神的话语要花时间仔细默想，而不是匆匆读过。读经不但是增加头脑知识，而是要使我们心归向神，得着神，也被神所得着。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出律法中的奇妙，知道当行的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善报恶。我们思想以善报恶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4章，撒母耳记上第24章。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赞美圣父慈爱。
撒母耳记上第24章，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 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灶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撒母耳记上》第24章。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五节，《撒母耳记上》24章第五节，经文说道：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撒母耳记上》24章第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撒母耳记上24章第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撒母耳记上24章第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以善报恶。扫罗追杀大卫，却竟然糊里糊涂自投罗网，进到大卫的洞穴去大解。大卫此时只要一刀砍去，便结束扫罗的性命，自己不必再受流亡之苦。时势遭英雄，这是大卫的手下极力赞同，鼓励他一刀了结，古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这环境下，人人都不会说不对，但是大卫敬畏神，知道不可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于是他只悄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并且事后心中自责，自觉对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够敬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随便批评人呢？特别是批评神的仆人，我们说批评并不要紧，就好像说割下别人的衣襟而已， 又没有伤害他，但大卫竟为此心中自责，因他知道他不应用自己方法去除掉神的受膏者。亲爱的读者，要以善报恶，不要随意割下别人的外袍。慈爱的人，神必以慈爱待他。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思想以善报恶这个题目。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提到，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因此扫罗杀大卫的行动总是失败，屡屡蒙羞。大卫在马云旷野的希拉哈马希罗杰，就是分开的磐石，蒙神拯救之后，就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隐基底在死海沿岸，离扫罗所住的基比亚更远，但扫罗还是不死心，只要大卫还活着，他就寝食难安。因此得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藏身隐基底旷野，便带领3000精兵前去寻索。隐基底多磐石，常有野山羊出没，在寻索大卫的途中，扫罗正巧进到大卫藏身的洞穴休息，可能是去上厕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跟随的人见一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扫罗，就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于是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大卫手里有刀，却只是悄悄割下扫罗外袍的边缘。虽然身边的人说的似乎有理，今天是让你遇见这么好的机会，难道不是天意吗？大卫一度动心，想要采取行动，用自己的办法来促成神旨意的成就。但立刻他动了敬畏的心，随即放弃走对自己有利的道路，选择等候神，由神来替他伸冤。大卫顶住压力，艰辛倚靠神，仰望神的作为，不凭自己的血气行事。他也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这是大卫美好的灵性。大卫可以借刀杀人，谎称自己不知情，以人不是我杀的来推卸责任，但他却对跟随他的人宣告：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不把扫罗当敌人，不把他看作是自己登基路上唯一的障碍，而是敬重他，把他看作是神的受膏者。扫罗对大卫以恶报善，大卫对扫罗却是以善报恶，让扫罗毫无察觉地离开山洞。不仅自己拒绝伤害扫罗，也成功地影响跟从的人，让他们愿意放走扫罗。放走扫罗等同于纵虎归山，寻常人绝不肯这么做，但像大卫这样合神心意的属灵领袖，就展现出对仇敌的仁慈和公义。大卫放过扫罗还不止这一次， 我们看另外一次，《撒母耳记上》26:1-11，经文记载，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中挑选了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你看，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甚至不用大卫动手，亚比筛向大卫保证，让我拿枪刺透他，一次就成，不用再刺。神已经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你还等什么呢？不用再等了，就让我替你解决这个祸患吧。我替你杀了扫罗，以后就不用东藏西躲，过着流亡的生活了，你就可以顺势做王，号令天下了。大卫不许，他拒绝亚比筛的建议，心中定义，无论扫罗以后怎么死，或是被耶和华击打，或是自己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他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又一次，大卫放过了扫罗。大卫选择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他知道自己终身的事是在神手中，安静等候神需要极大的勇气，但这正是信心的表现。大卫信得过神的智慧跟能力，就经得起时间考验，不为恶所胜，而是以善胜恶。耶和华的眼目看过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当扫罗起来出了山洞，继续走他的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来，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向后看的时候，大卫就脸伏于地向他叩拜，对逼迫他的扫罗表现得毕恭毕敬。大卫不是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而是说他为何听信人的谗言，以致误会了他，把怒气归咎于扫罗身边的臣子，都是因为他们的诬陷他图谋不轨，才让扫罗做出误判，替扫罗的过失找理由。今天神在洞中给了大卫这样的机会，大卫却没有听从身边的人的话，而是表现出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怜悯。大卫在尊敬中提醒扫罗要看清楚，他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那些导致扫罗要起来寻索他性命的谗言都是假的。他说：“我父啊， 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由此你可以知道我并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性命，我却没有得罪你。大卫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让大卫想谋害扫罗的谗言不攻自破。如果扫罗做错什么，大卫的立场就是让神去伸冤，因为那是扫罗跟神之间的事。大卫尊重神的主权，绝不碰扫罗。当大卫有机会以恶报恶时，他选择相信神，连说出来的话都是那样贴近人心。大卫还引古诗的格言，恶事出于恶人。耶稣也说，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要扫罗明白，从他的行动中就可以判别他对扫罗并无恶念。又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早就是了。这是一番自谦之词，言下之意，我算什么？你以君王之尊如此追赶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多么不得体啊！处处为扫罗着想。所罗门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大卫不为自己伸冤，而是等候神来判断伸冤。虽是艰难的选择，但却是正确的决定。诗篇37篇第三节，大卫以长者的身份勉励后辈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大卫绝对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他是过来人。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果然被劝服了，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被大卫的仁慈所打动，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扫罗亲口承认是他的不对，坦诚大卫是正直的，是他错了。大卫今日向他所做的，已使他无可辩驳。他自己知道，如果人遇见仇敌，怎么会让他平平安安地离去呢？他说，愿耶和华以你今天对我所做的好好报答你。扫罗想不到事情会这么发展，他一心要除掉大卫，结果反而夸奖大卫，又为他祝福。神拯救大卫的方法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借由大卫的好行为跟劝说拯救自己。大卫一番仁慈的话听在扫罗耳中，使自己意识到身为一国之君，自己所做的真不像样。大卫向他展现的才是真正的王者风范。扫罗对大卫说，现在我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王国必在你手里建立起来。承认大卫一定会治理好以色列国，随即要大卫发誓，日后要善待他的后裔，善待他的民，正如今日善待他本人那样。可见扫罗在意的是什么？不是神的国跟神的荣耀，而自己跟自己家族的利益。大卫跟扫罗两人的格局高下立现。大卫向扫罗起了誓，扫罗就回家去，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上山寨去了。纵然大卫起誓不剪除扫罗的后裔，神也会施暴，因为谁得罪神，神就从他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以后大卫恩待米非波设，还严惩了杀害伊士波设的乱党。扫罗的七个儿子被吊死，报基遍人的仇也是神的命令，不是大卫所为。就这样，扫罗回到基比亚，暂时停止追杀大卫，但扫罗终究是悔而不改。不久又故态复萌，西弗人一跑来告密，他就又要前去追赶大卫。正是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是狗 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如果我们向神认完了罪，试探以来又轻易去犯罪，就跟扫罗没两样了。但大卫以人彰显了属神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像愚妄人，怒气全发，心存报复，为恶所胜。但大卫能制服己心，就强如取城，胜过攻城略地。戴德生在上海传道时，有一次行李被人偷走，后来他发现偷行李的贼就是他的仆人月西。有人劝他到官府去告这个月西，但戴德生感到这样会断了月西得救的机会。虽然他的行李价值估计40英镑，但他想，一个人的灵魂岂不比40英镑更宝贵吗？就写一封信给他的仆人，大意是说，他已知道月西所犯的罪跟他应得的刑罚，本想要把他送交官府处置，但一想到基督以善报恶的教训，就决定不这么做，要月西放心，他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戴德生选择无条件地饶恕他的仆人，并且劝他要加倍努力，逃避将来的愤怒。如果他的良心能受感动，最终灵魂得救，那就比他得回损失的那点东西要宝贵得多。他向月西承诺会恳切为他祷告。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让乔治·穆勒知道了，穆勒很受感动，就主动寄钱给戴德生，并且不断地为戴德生在中国的事工祷告。戴德生失去了几件行李，但是却拯救了灵魂，赢得了友谊，也借此向世人见证，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断然不会缺少神的供应。今天你气那些忘恩的跟作恶的人吗？准备报复他们吗？还是你已经懂得像大卫这样让神替你伸冤，懂得像戴德生这样为亏负你的人祷告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要做至高者的儿子，就要在恩典中长进。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以恶报善是魔鬼的作为，以善报善是寻常人的作为，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以善报恶才是神儿女的作为。你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那样，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求主除去我们心里报复的念头，对人多有同情跟怜悯，不可含怒到日落。在这个受伤的世界里，让我们对人只存有帮助、扶持跟医治的动机。大卫向我们展现了用亲切战胜愤恨，用真诚战胜虚伪，用良善战胜邪恶，用信心战胜自我。他的满足不在你以外，你把以善报恶的喜悦天天加给他，照他所行的赏赐他，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行事更像你，更蒙你喜悦。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